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有段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最近这段时间呢，因为我是大三了嘛，所以现在一直在忙于各种各样的这个作业啊、 research 啊，这些写论文当中。但大家就可能很意外，就是你为什么这个大三啊你要写论文呢？啊，当然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自由选择嘛，我们可以大三啊，在我们大学可以大三就开始就做这些 research， 也可以到大四的时候再开始做这些 research。当然了，我会选择一个早先开始啊，就大三。当然了，这个确实是背着抱着一边沉。嗯，但是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这个话题啊，俩字儿啊，靠谱啊，北京人啊，就仨字儿了，靠谱。话说这靠谱啊，确实是很重要。靠谱呢，英文叫什么呢？英文叫 reliable 啊，是值得信赖的。因为我们这个所有的很多 research 啊，在我的这个专业当中，在我们传媒啊，乃至是在我们 business 这个专业当中呢，确实啊，它会涉及到很多这种小组作业。比如说我和其他几位同学组成一个小组啊，我们就一个课题展开科研。啊，这个呢，虽然我们是社科类的专业，但是我们在这个做科研的做这方面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而且这个还是很练人的一个好事儿。不过呀，话说回来，我在大学呢，马上这都快4年了，马上快大四了，确实碰见不少一些比较离谱的事儿。咱们今天讲靠谱呢，我们首先就要从这个离谱啊讲起。记得我们这个都打过游戏吧，是吧？这个不管打英雄联盟啊，还是打和平精英，大家都知道啊，队友是非常重要的啊，是组队，尤其是组队打那个 LOL 打 League of Legends 的时候，队友非常重要，对不对啊？这个不怕神一样对手，还真怕猪一样队友。这句话呀，就是我一开始领悟最深的是在游戏领域啊，我打游戏的时候呢，就觉得就是说后边的这队友不给力，然后就真的想把电脑给砸了啊，真太不给力了。但是我真是这学期啊才发现这个如果这队友不是很靠谱，如果队友不是很给力，自己确实有的时候啊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话是从何说起呢？那我就要跟大家讲一讲美国的这些大学当中啊，大家做这些啊大型的期末作业也好，还是做这些科研研究也好，这个几乎的程序是什么样。它是这样的啊，一般我们在做科研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写一篇论文啊，研究论文，这个我认为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个我们确实是为我们身边的同学、为学校做出了贡献。但是呢，有时候这篇论文我一人肯定写不了，大家就想一想，就是我一个学期啊，让我写那么25、26页的论文，我一个人 A4 纸啊，25、26页的论文，我一人怎么写，是吧？这个是大问题。既然我一人写不了，那教授可能就是说，哎，你这个找同专业的啊，这个兴趣方向比较一致的啊几个同学一块来写。这个往往啊，这些同学都是我不认识的，这个是比较那什么。因为如果我要认识的这同学跟哥们儿姐们儿一块写呢，啊，当然这个有好处，好处就是说我们都知根知底儿啊，知道这个各自水平如何，我们各能这个更多的是能啊这个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啊，这个是个好事儿。但是呢，有其中就有一个弊端，嗯，这个弊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大家互相太熟了，有的时候就容易呛啊，就容易吵起来。因为其实大家能力都差不多，有的时候这该听谁的不该听谁的，该采纳谁的意见不该采纳谁的意见，这有的时候就会容易形成矛盾。但是这个呢，如果是在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个群体，就互相大家都不是很认识的话，我们就能对彼此更坦诚一些。但是在熟人当中，大家都这个很怕这伤面子，英文叫 hurt feelings， 很怕 hurt feelings， 所以就很少的就是说能跟彼此啊什么的，就是能非常坦诚的交流意见。这个我认为啊是一件很大的事儿。为什么？因为就是说这个科研这个东西，它跟平常大家一块吃饭唱歌不太一样，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必须得有一定的原则和立场的啊，不能说就是说我跟他好我就听他的，这个不行，是吧？那既然科研它是得有一定立场的，那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了另外一层。这另外一层是什么呢？那就是如果跟 兴趣方向一致但是彼此并不熟悉的这些同学在一块儿呢，首先我们没有那么深厚的友谊基础，对吧？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交流方面就可能会非常的坦诚一些，我们就可能直言不讳的啊来讲明自己的观点，这个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这学期就在我这个传媒专业当中啊，我就确实是和几位同学一块儿去做了一些做了一些关于这个传媒和心理相关的一些研究啊，就具体课题我当然就不剧透了啊，但是就这样的研究。但这个呢，其实和我们其他的很多的这些研究啊什么都比较一样，就是这个队友啊实在是太重要了。这我们有九周的时间啊，将近九周的时间啊，然后来去写一篇大概有个22-23页的这么一个论文。大家一想就是说，哎，22-23页合着平均每个人，我们四位同学每人写5页，这并不多。哎，您还真别看这并不多，这20页的论文呢，如果要是交给4个人来写，每人写5页，这是很难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思想逻辑、思维逻辑不同，而且每个人的这个文笔文风也不同。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到后面我们得把这5个人写的东西给合在捏固成一块儿啊，这个听着像一个人写的，那这就很难呢，是不是？所以呢，整个的这个论文呢，它几乎就是得有从构思，然后到这提出假设，提出 hypothesis， 提出这个假想，从假想当中呢，我们就要去测试这个假想，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开始收集数据。而且数据其实是很难的，因为现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只能通过网上啊发放一些调查问卷啊，从而收集数据啊。这个大家听起来很无聊啊，但是无聊我要跟大家提前铺垫一下。收集完数据之后，我们要分析这些数据，我们要看一看啊，这些和我们其他的这些已知的啊已经出版的这一些研究有没有什么相互对立或者是相互促进的地方，然后我们再来提出我们的整个这个研究的这个论文。这是很难的啊，真的。从几方面来讲，第一就是我们作为本科生，因为我们不是硕士生，我们不是研究生，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的经验当然还是比较欠缺。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我们4个人啊，而且我们这学期也不只上这一节课，我们还有很多节其他的课要来上，所以我们这个时间是非常难合在一块儿的，时间非常难协调。然后就是我们彼此并不熟悉，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谁更擅长于哪一方面，所以今年的这个还是对我们有相当有挑战性的。这个确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上过大四的人起码都知道啊，就是这个毕业论文啊、答辩啊什么的，虽然我们这个没有答辩环节，但是写一篇论文还是很紧张的，因为这节课可能有30%-40%的成绩都压在这一篇论文上啊。这是个小组作业，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想把其他这几位哥们儿姐们拉下水。所以呢，这就是靠谱的重要性就来了。大家这彼此不熟悉的时候，这个在美国有这么一句话叫 "Every interaction creates an impression"， 什么意思？就是说每一次我们大家就互相这个交流啊什么都会给彼此形成一种对这个人的印象。这个我认为是很重要，这也是我的一位教授曾经说的啊。所以这个我真的想分享给大家，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尤其是在现在大家就说，哎呀，这个疫情来了呀，我现在有这个不可抗力的借口但是我只能这么说，因为这个借口永远都有，但是学历是我们自己的，是吧？对，大家就可以说我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是吧？我可以 make any kind of excuses， 我可以就是说找出1000个理由来，但是这些理由可以蒙得了别人，但是蒙不了我们自己啊。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啊，就这位我们合作当中虽然合作的很愉快吧，但是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都很好面子，好面子是好事，真的。就是说我们但好面子它就这个有很好的作用嘛，对吧？我们都能相敬如宾啊，这是好事。但是有的时候这就不一定了，我们就有很多同学，就比如就是说我们内部定下一个完成日期，比如说这个第一部分啊，整个论文的简介啊，我们需要在比如说在4月1号完成啊，或者4月1号是愚人节，这日子选的不太好，4月2号啊，比如说我们要在4月2号完成。我们就真有那同学呀，就真的是很实诚啊，这个兄弟非常实诚，他能把这个整个的他写的这一段的这个介绍，他能真能在4月1号晚上11点钟，哎，放到我们那个共享文档里边。这点我真的很佩服，真的。就是我说 我们都说这个是四月二号之前，就是四月二号这个凌晨十二点以前啊，我们都这么说。但是就是您也不能实诚到真，您当真四月一号晚上十一点给我放进去吧，是不是？那这个确实有时候很耽误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必须得，有的时候得催一催了，是吧？这比如就是说，因为我这次算是我是负责，所以我得催一催嘛。啊，这个我就说了，我说的这个实际上这四月二号凌晨，四月二号这个截止日期说是要交完，实际上我的意思是想您让您三月三十一号或者四月一号提前两天，哎，把这东西写完，我们能看一看，改一改，能有余地，这样呢，我们下一步的这个实验，下一步的这个研究可以再往下进行。其实我是这意思，但是我身边很多同学啊，他就就非常实诚的理解了我的意思啊，非常实诚的曲解了我的意思，所以呢。这个确实有的时候吧，真的是靠自觉。自觉靠什么？自觉就是靠谱，是吧？我觉得自觉的人都靠谱，真的。所以呢，这个而且我说的不止一次了，就这东西吧，有时候身边同学呢，但是他们其实就真的合作起来是很愉快，我们可以非常开玩笑啊，这互相打岔呀、啊、什么。但是有的时候，这坚持原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要想说，因为我在这个大学期间啊，已经带领了几个团队去做各种各样的，包括是什么创业的方案也好，还是这种学术研究也好啊。我发现的一个就是说，怎么说呢？我发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呢、啊，他们对这事儿不积极，他们老觉得就是这事儿应该是这个领头的这个人干的。这不一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作业，我们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甚至有的人要工作呀，是吧？然后有的人要忙着谈恋爱啊什么，这个我很理解大家的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不能成为借口。这就是我一直在说，就是说其实拖延啊是非常可怕的。真的，拖延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是拖延，然后一个就是不交流。我认为这个整个在这个小组作业当中，一个是拖延，这一个不交流是非常有毁灭性的。因为我们第一拖延啊，就整个就是这东西可能就一个星期以后要交了，我们可能记得有一次我们这个另外一节课的一个作业也是这种小组合作的作业啊，一个星期之后就要交了，我们在那一个星期之前刚刚把提纲写完，我的天，刚刚把提纲写完，刚刚把这个其他学术论文参考完毕，这已经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还要又要写十几页东西，一万多字，这怎么成是吧？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整个我们这个组，我们后面就可能没有这个修改格式时间，没有来编辑的时间，这是简直算是灭顶之灾呀！拖延非常的可怕呀！所以每次我有时候看到拖延的，我真的就只能要啊，怎么就只能开始喊了？就是这东西，我说你不为自己负责可以，你也得为其他的人负责吧，对不对？所以我就是说真的就在美国大学当中，如果大家真的想在教授面前，在同学面前赢得大家的尊重，让教授喜欢你，让同学尊重你的话，我真的是提个建议，千万要杜绝拖延这个毛病。还有就是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不交流，不沟通。我也见过这些同学，比如就是说哎，我们组成一个团队了，俩星期根本就不回微短信，不回电话，什么都不回啊，这人感情简直跟消失了一样。最可怕的是这个人他消失了以后，还在这个啊，这各种各样社交媒体平台上啊，发一些自己玩得很嗨的照片，发一些玩得很嗨的 stories， 这个就有点太过分了吧？就是说您不回信，您玩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您在知道我们能看到情况下，那您就别发了嘛，是不是？因为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最后啊 peer review 啊，最后我们这个给互相写评语的时候的证据，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说，所以呢，这个啊拖延。啊，以及不沟通，这是最大的问题。很多很多，我身边有很多同学，他们的最后的很多这个成绩不尽如人意，就是因为这一点。啊，就是摊上这队友不是很可靠。其实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这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这个可靠队友，整个这一系列这些东西真的就是很可怕，就整个这个作业可能就真的完了。啊，我们之前听过很多故事啊，就说哎呀，一个人啊，一己之私啊，这我每次问这个故事叫美国大片啊，有美国大片似的这样情节，就一个同学，比如说四个人的活我一个人全干了，啊，叮咣叮咣弄完以后，最后这一个人干的这个质量没有四个人干的质量高，因为我们可以集思广益，四个脑子搁一块儿，这个集思广益的这个效率啊，它的这个覆盖面之全呢，肯定还是比一个脑子想的要多，所以呢，这造成一种什么情况呢？我比如说这同学 A 嫌其他的同这个同学甲嫌其他同学 啊，乙、丙和丁啊都不干活，所以这同学甲吧什么活全都干了。干完之后，老师啊把这分判下来，这个分数不是很理想，然后其他那三个人开始怪这个人，就你把活全干了，然后怎么样，就开始把事儿全推到他身上。那这个人呢，这同学甲他没什么话可说，为什么？因为这个活确实是他干的，而他就是没有顾及到别人的感受，他也把就等于就是说这个人好心办坏事，把自己搁进去了，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我当时就是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就是我想干事儿啊，我这个不想让成绩走下去啊，我又定光了没日没夜的干，最后反而落不下好名声。为什么？这个和那每天啰啰嗦嗦催人还真不一样。如果大家每天就啰嗦一点催人啊，婆婆妈妈一点啊，跟大家就把这个讲道理做工作做思想工作讲道理，能把大家这个积极性调动起来的话，这还是好事儿。但是如果一个人啊不沟通啊，这个把什么事儿全自己一个人干了，然后最后还要把其他那几个人名字写上去，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不是人家写的，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你这个质量不高的话，你自己锅自己背啊，这赔本的买卖咱不能干，是吧？这事儿您不光把本赔了，您吆喝还没赚着，是吧？这是一个既不赔本又不赚吆喝的事儿，那这种事儿怎么办呢？是吧？这种事儿怎么能干呢？是不是？我就是一直在跟我身边的很多同学就在讲，我就说。真的有的时候碰的那个啊不愿意干事儿，你宁可去告老师，你也别自己把事儿全干了。虽然有时候老师不管，但是先跟老师把这事儿报备了之后，然后倒过头来再做那边的工作。哎，这个才是一个解决问题比较有效的方法。真的，我真的是身边也经历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真的是有的时候是让人很糟心的。但经历一旦失败了，这个失败却是刻骨铭心的。是吧？糟心刻骨铭心，不如什么呢？不如哥几个都开心，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现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拖延啊，包括这个不靠谱啊，这个在这个美国大学当中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这不仅仅会害了就是这个人，也会害了这个人周围的这些人。所以就是说我每次就是真的，因为在电台做节目、做主持人、做策划人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明白，像电台这样的节目，晚交一分钟就是事故，比如说晚交30秒都出现空窗，这就是事故，这就是放鸽子了，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个传媒行业，包括在这个商业领域，这个守时那是诚信的第一位。如果这个人连守时都做不到，那这个生意，那这个合作还怎么谈？每次就是我说，就因为我是一个对于时间观念非常非常重视的人。就每次就是一般节目提前15分钟20分钟到是很正常的事儿，做好自己的准备。所以我身边就是每次我们在训练，就是我在这个培训主播的时候啊，我们都在讲，就说什么是责任心。责任心第一就是守时啊，第二就是遇事儿要沟通， communication 很重要。就不管家里出什么事情，不管自己出什么事情，一定要解释清楚，这样的话会避免很多的误解和争端。这个不光是在这个公司当中是这样，这个更是在学术领域也是这样。我们在大学当中啊，做很多这种研究啊、论文什么的，小组作业那么多，那这个最后到头来怎么弄？说到头来啊，这个我们有一个负责人，但是这个负责人真的不能把什么活都干了。如果大家真正让负责人把什么活都干了的话，那这个是非常令人忧心的事情。这个不光是这负责人可能会累个半死，第二就是大家什么都没有学到，每年交几万块钱学费呢，是不是？每年交这几万块钱在美国的这学费，然后最后您这自己乐得轻松，什么事儿都不干，那这个可是不行的。所以啊，我就在讲，这些第一节我们也讲的是不靠谱。先跟大家这个列数一下不靠谱的这个现象，而且在小组作业当中，尤其是同学之间啊。因为没有这个自然的上下级的关系，没有自然的这个从属关系，所以呢，就更需要大家能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啊，把事儿呢几乎就能做好。而且啊，别为那仨瓜俩枣、几颗芝麻的事儿啊拌嘴，不值得。这个就是 loss 嘛，这个很像经济学当中这个 debt with loss 一样，就这个东西你就失去了，然后失去了它是没有意义的，是吧？我身边有很多的同学啊，每次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啊，这个巧舌如簧，这个当然了，这个口吐莲花特别厉害，啊，这个说上啊贼能说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恨不得就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啊。但真正到做的时候，怎么样啊？真正就到我们执行的时候，我就说把这个什么什么事儿干了啊，我们决定把这什么事儿干了，交给你去吧。这个时候立刻傻眼， 啊，是吧？我说那您能说那地儿去哪儿了呀？啊，你不是能说吗？能说你就也能做呀。他说哎呀，我长于言而短于行。我说这不是借口，现在这个团队需要你既长于言也要长于行。这个就是团队当中最常见的现象。哎呀，就真的很能说。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肯干的人比能说的人更可贵，是吧？所以呢，在肯干的人和能说的人面前，我宁可选肯干的人，因为这个组里有一个能说的人就够了。如果这组里能有四五个肯干的人的话，那这个组一定会成功。为什么呀？因为有的人虽然是寡言啊，虽然是这个沉默寡言啊，不爱说话，但是这孔夫子还说叫敏于言，敏于行而讷于言嘛，就是这行事敏捷，但是在说话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啊，这没有那么口才那么好。这就是问题。就能把事儿做好的人呢，有的时候往往他不一定能那么能说。所以但是这个能做事儿的人，我认为是非常可贵的。在组里虽然我们要找一个这样的平衡，但是能做事儿的人是绝对要的。好，我们马上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关于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哎，我们今天接着聊啊，靠谱这个话题。上次我们说了很多不靠谱啊，在上一节当中，那这一节我们就要讲讲什么是靠谱呢？首先，这靠谱，我想从学习和工作啊两个方面啊来说一说。先说学习吧，大家都说这学习什么靠谱啊？这个考100分的美国这个4.0科科全 A 啊，这靠谱。但是这个两说着，这属于叫对自己负责任。而我们说的这个靠谱啊，是不光对自己负责任，那这是最低要求，但是也要对组员啊，对自己身边的同学负责任，这个很重要。其实在美国啊，我从高中开始在美国读书啊，这第七年了，在美国已经就上学来讲啊，我很少啊碰到那种特别靠谱的同学。大家一听这个怎么这么说呢，这是好悲哀啊，很少碰到特别靠谱的同学。哎，这个不瞒您说啊，还真是这样。为什么呀？因为其实这么说，在高中的时候啊，虽然小组作业很多，但那都不是很正式。虽然大家都知道高中的时候要考大学啊，很重要很紧张，但是那会儿可能心智发育没到那个地步啊，没到那个级别，所以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玩着做啊，坐着玩。所以呢，在高中的时候，这个靠谱的队员实在太少了。但是，一到大学这不一定了。我觉得就是在美国吧，就是这高三到大一啊，就高四吧，这你们说12年级，高中12年级啊，到这个大一的时候，这个 transition 这个转折这个成长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为什么说这个成长很重要呢？因为在这个从高中到大学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人呢一下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到大学的时候，第一就是成年人了，高中的时候当然还是高中生啊，所以我们对自己彼此的这个要求啊就不太一样。所以在高中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常的就在想吧，自己啊觉得不用负那么多责任啊，这个不用 care 那么多。但真正到大学的时候，这个事情啊就不一样了。首先，我们都要独立生活了，在大学很多同学都住宿舍啊，是吧？然后我们有自己的这个社交圈子了，我们有自己的圈子，而我们离开家了， 是吧？我们没有像高中的那个时候那么依赖于父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啊，算是蹒跚学步的半只脚踏入了社会。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不光是只有这个个人的关系，我们更多是有一个社会关系存在了。这是一个从我们所谓的叫生理人到社会人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那既然那社会人是个褒义词，就是在社会上生活上的人，不是那个社会人的意思，所以我们就讲社会上生活上的人，成年人。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啊，是这个18岁以上是完全负这个法律，完全有法律的这个负责任的行为能力。在美国也一样，18岁以后就要开始负全责了，因为你是成年人了。虽然21岁以后才能这个喝酒和进赌场啊，但是这个18岁在美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坎儿，就证明就是你这个人你成年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呢就开始对这种转变很不适应，所以这种转变一般都是痛苦的啊。我当时也觉得就自己为什么就突然从以前啊父母百依百顺的到现在是吧，这一上大学之后啊，所有人感觉都要跟自己拧着干一样，是吧？事情都不是那么顺如人意，都不是那么事事随意了。哎，这个时候啊其实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因为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被忽略了，自己没有像以前那样，就是自己没有像以前那样的啊那样的顺利了，顺当了。但是人生都是这样的，就是人家美国人都在说就叫 fail early fail big， 什么意思呢？就是 fail early 就是说是尽早失败，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啊能承受得起失败的时候而失败，这个时候人呢反而那个感悟会更深，因为人他第一他承受得起失败，第二在这样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过程当中在学习啊，这个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而且这个时候是要体验一下生活的挫折，因为一旦工作了，比如说工作了就要建立家庭了，有孩子了之后，这个人可能承受挫折能力就没有那么强了。所以呢就每个人叫 fail early fail big， 但人就说这跟我们靠谱有什么关系呢？请大家不要忽略，靠谱的整个这个习惯是从失败当中学来的。这没有一个人呢，很少或者很少有人天生就是说我就是靠谱的人啊，我就做什么事都那么按部就班。人都是有个性的，如果一个人做什么事都按部就班的话，那这个人太完美了。可惜这样完美的人少之又少。人都是有个性，而且有很多人是有非常强的个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那这人的靠谱怎么来的？那这人的靠谱可能有的时候就要牺牲一下自己的个性啊，因为自己的个性一旦和这个整个这个群体的文化啊，可能跟这个组的文化相对立的时候，如果自己坚持自己的个性不融入进去的话，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啊，胡萝卜鸡蛋和咖啡的故事，是吧？胡萝卜就是和鸡蛋就是自己很硬啊，这个不愿意融进去，内核很硬，但这样反而不会让自己这个啊能够很好的去跟别人合作。但像咖啡粉就是融到水里啊，是吧？然后最后是能放出这种馥郁的芳香，所以呢，这样的这个胜负立派，是吧？所以呢，我们就在讲，就是这个学习上要靠谱，要去体味别人，要换位思考，啊，要去跟这个组大家这个尽量的和睦相处。所以这个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因为怎么说呢，在大学期间，可能60%-70%都是小组作业。如果一个人跟这个组处理这个处不好关系的话，到后面这一旦老师就是说，哎呀，你怎么评价，让别的组员评价你的时候，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就别的组员可能说坏话了，就是哎呀这个人不合作，或者这个人怎么样啊，这个人是吧，这个事儿我经历过这些事情，因为我有时候很强势，在合作当中就是说我的 idea 非常重要，我的想法很重要，我们就按这个走啊。但是这个很强势这种想法吧，怎么说呢，有好有坏。好的地方就是万一这一个组大家就是都没有什么主见的时候，你一个人这个想法如果可行的话，就是你这人缘啊地位一下上去了。但是坏的事情就是说，如果这一个组大家都很有个性，大家都很有想法的话，那你就是要适当调整一下你的想法来找到那个共同点啊，你可能就要做一些让步，去 concede 甚至去 compromise。 在美国 compromise 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在美国就是当时 compromise 这个啊没有 compromise 很好，所以就导致了很多麻烦，包括了美国这个内战。所以 compromise 这个叫让步啊，这个在这个整个美国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谁能这叫显示这种 compromise 和 inclusion， inclusion 是包容啊 ，compromise 是让步和包容、啊。这个不光在儒家啊，不光在咱们中国，在儒家啊是一种美德，在美国也一样是一种美德嘛，是不是？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啊，这个到哪儿啊都是美德。所以如此看来啊，我们现在就得明白一点了，那是什么呀？就是说在小组工作、小组作业的啊，整个的这个环境下。啊，只要是有一个特别大家都能接受的想法，那我们就不要去挑战它。我们自己呢，就是明白的要做，不明白的有时候也要做，因为这都是为了自个儿成绩嘛，是吧？没有一个人会跟自个儿成绩过不去，是吧？也大家这个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这都大道理。但是我要讲一讲，就是这个道理，就我们一定啊，有的时候得为别人想一想，要不然的话，这事情会很麻烦啊，自己不愉快，别人不愉快。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没有必要的。那还有就是了，一般在小组工作、小组作业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尤其是很大的 project， 这是很厚很厚的很大一个 project。那我们就要有很多的就是这个 checkpoint， 就是所谓的检查单，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日期啊，就是内部定下的日期，比如说到今天我们要完成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等等。这个日期啊是绝对不能逾越的。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这个日期逾越一次，大家就没有人会遵守这样的日期了。这日期会丧失自己本身的权威性，因为老师定的 deadline， 老师定的这个交作业日期是日期，但是我们自己定的这个日期一样也是日期。而这个日期有时候比老师那个 deadline， 老师的那个交作业日期还要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有章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般我见过的所有那得高分的这些团队，都是第一靠谱，第二是有章法的。啊，这个章法是谁来定呢？大家一块儿定，而且一块儿遵守。不能说我们这组里有一个人 set rules， 有一个人定这所谓的这个所有的章法，但是这根本到后边他就不遵守了，这个是不行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啊，在组里面，真的就是我们组里设下的这个日期一定不能逾越。我们自己呢，就是一定要对这个所谓的章法呀什么的，要真的是怀有敬畏之心。这个是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个能保证了一个组是否能够和谐的共处，不能说合作，是和谐共处啊。这样方法很这样章法很重要。好，第三就是我要讲的，就一定要 communicate， 就一定要互相沟通啊，这个特别的重要。就是我一直说 communication， 就是沟通沟通再沟通。就一遇到什么难事，不要怕，就是说，哎呀，就是说，寻求帮助会导致让别人看不起自己，或者怎么样？寻求帮助是必要的，因为这个事情是大家的事情，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所以呢，这适当的时候要寻求帮助。当然，寻求帮助不是说让别人把自己的活全干了，但是寻求帮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人他不寻求帮助的话，啊，那这个确实就会让很多很多的其他的组员。那可能很多下组员就觉得就这个人不干活什么的。如果你寻求帮助，人可能就说这可以理解，这是自己退一步，这叫以退为进，给自己退一步之后啊，就能海阔天空。哎，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 communication 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下面我要讲一讲在工作上，啊，工作上需要遵从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理念、一些制度呢？作为一个好下属，因为大学毕业之后都要给人当下属，是吧？除非自己创业啊，啊，除非甚至更好的是辍学创业，但是辍学创业，您可能必须得先考上哈佛啊，辍学创业才，哎，有那么成功的可能啊，是吧？有那么一些成功的可能，啊，我们今天就不讨论那些小概率事件了，我们今天就多聊一聊啊，关于这整个这个工作上啊需要注意的一些点，因为我在电台做了很长时间，电台做了至少有5年时间了，所以呢，对于这些心得多多少少有一点，希望分享给大家。首先啊，做媒体工作的必须得守时。守时这个是我强调了不知道 N 加 N 遍了啊，多少次我就说一定要守时啊，这个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来播音，提前多长时间，然后什么时候出稿子，这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这规定之严格呀，甚至要精确到分钟。像一般像我说我要带一个节目组，就是交稿子的时间，比如交稿子交节目方案的时间，一定会定在啊那天中午的12点，是晚一分钟都是迟交，晚一分钟都会有后果。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么严格的去把控这些呢？大家就觉得，哎，他说你这个人就是吹毛求疵，没有必要。但是我请大家记住啊，在电台当中，大比如咱们每次打开收音机，我打开这个所有的这个 app， 蜻蜓 FM 或者是什么喜马拉雅，打开 app， 来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比如说前一分钟是空的，空了一分钟啊，这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一分钟就是指针时针转一圈的事，但是在节目当中空一分钟感觉就跟空了一辈子，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迟到坚决不允许，空窗坚决不允许，怯场坚决不允许，就算胡说八道也得把这个事儿给补上啊，是吧？当然有的时候这个救场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不能怯场，不能脑子一片空白，这都是作为一个媒体人最基本的素质。当然了，我们接着说守时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沟通。其实这个大家看就是说这个学习在大学当中学的这些技能和我们真正在职场上的利用，就是所谓的使用的这些技能都是很像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是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因为在大学当中其实很多的专业啊，它其实在无形之中在潜移默化的就给我们让我们锻炼出了很强悍的这样的个人能力和承压力，然后还有办事能力。因为老师其实给的作业，老师让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这就是一个办事能力嘛，是吧？你把这事办成老师给你高分，把这事办不成的那 老师不给高分，是吧？这所以一开始很多人就说，哎，大学教育啊，有时候可能是说是什么啊，多什么多此一举啊，没用啊，这个东西我可能要驳斥一下，这个不是这样啊。这个真正上大学好好学习的呀，都会觉得哎，这东西都挺有用的，这样才是一个做事情的态度啊。这大学文凭不仅仅是那一张纸，那张纸真的只是这四年以来为四年努力的一个奖励，那是张纸。除此之外，在大学当中可能学的很多很多啊，这成此生啊，这一辈子都是吧，这一辈子都非常实用的技能，这是人生的哲理，这才是大学呢。大学啊，老师讲的只是一部分，师傅领进门，您修行啊在个人啊，是吧？这自己来修行，自己来体悟。大学当中讲究的是感悟的能力，在工作当中更是这样。工作当中我们都说要悟性强的员工，什么叫悟性强？就是说我跟你说一遍第二遍的时候你能把这事做对了，这叫悟性强。我跟你说五遍这事儿还做不对，那对不起，那对不起您嘞，咱没这耐心啊，咱该怎么着怎么着。所以大家都说，哎，你这太严格了吧？哎，不是这样。这个如果每次我都花这些时间成本去跟可能我的同事啊，我的下属去跟他们解释这个节目应该怎么做呀？啊，这个栏目应该怎么设计？怎么去剪辑？怎么？我要把时间花这个上面的话，那我作为一个栏目的负责人，那我怎么去开发新的话题？我怎么去搞员工培训呢？是不是？我培训的时候我就讲一遍啊，是吧？这个学不会，那您自己看。如果学不会，您看别人怎么做，是吧？看您也得看会了吧？啊，这个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大家都说现在大学毕业了以后，哎呀，天之骄子啊，也就是名校毕业啊，天之骄子啊，我这个啊，到哪儿都跟爷一样。哎，这个不行啊，这个非常不建议这么做。为什么？因为大学毕业迈这职场迈出的第一步，还就真的您就得好好的虚心学习啊。咱不能看事儿都是七个不平八个不忿的，这个是大忌，这在美国叫 cynical。这叫愤世嫉俗的，这个我认为有的时候在职场，起码在公司，在职场上，这个有的时候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所以呢，真正想好好的当成下属，当然您有梦想，那我佩服您啊，是吧？您创业是吧？您大佬得喽啊，这个我佩服您。但是我今天讲的呢是比较常规的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规避一些，再让别人说不靠谱怎么样，让别人规避一些这些不靠谱的啊这样的一些事儿。所以呢，真正靠谱的员工我觉得有这么几个特质：守时、负责任啊，考虑的周全啊，这是我认为特别重要。还有第四，肯干啊，这最重要的。所以有这几项啊，我们都能看得出来。看出来一点，看出来什么呢？就是几乎所有的啊，现在在职场上，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几年，哎，跟到公司中高层，哎，人拿个硕士，顶多拿个硕士就干到公司中高层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为什么就说哎呀，我们就可能会觉得就是非常羡慕啊，非常的清新啊，非常的羡慕，就觉得哎，这太厉害了，职场能人。但是职场能人有的时候他的秘诀在哪儿啊？秘诀就是从细微处着眼。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句话叫品性啊是站立人类生命的基石。哎，这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一个人的这个行为啊，一个人的性格啊，真的是很容易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哎，比如像我这样比较能说的吧，那我就可能就干了这个传媒了嘛，是吧？我就干了这电台当主持人嘛，是吧？我这比较能说的啊。 可能数学比较好的，数学比较好的人的最后人爬到顶尖，人去叫精算师，是吧 ？Actuarial science， 是吧？人的这个精算师，对吧？所以每一个人其实真的就是那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但是我还要加一句，看您怎么开发自己。其实人呢，就是每一个人就跟矿一样，这矿您开采下去，您一搞下去，哎，可能您挖着煤了，是吧？您挖着这是个煤矿，可能您到第二个地方光一搞下去，可能您挖个铁矿啊，是吧？人就跟矿一样，只不过人身上有多种这个矿的特质，是吧？人身上这个矿啊，给开好了之后，咱每一个人家里都能有矿，哎，咱每一个人都能矿主啊，是吧？但是咱点这票子，咱点着安心。为什么？因为这个矿是咱自个儿的，是咱人类的精神财富啊，精神矿啊。咱开发了这精神矿之后，整个这人啊，到后边就会飞黄腾达。哎，其实飞黄腾达不是梦想，真的，这个只要脚踏实地的愿意去做啊。当然了，机遇也有很大的一个比重，但是呢，这东西我们是不可控的嘛，这属于不可抗力啊，很多有不可抗力。但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要紧紧的抓住这些机遇。那这样我们哎，是不是就可以到最后过出自己满意的人生呢？答案是肯定的，答案真的是肯定的，是吧？所以呢，真正在职场、在学业上，我现在其实感触特别深。就从美国高中到大学，当初从英文一直不太好的，到现在哎，还能在大学当中学的还算可以。哎，整个的这一套下来啊，这七八年我真的是悟出了不少。其实我觉得人啊，最重要的还是悟。当然这可能不是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孩子能说出来的话，但是我觉得还真的就这道理。人得学会体悟啊。很多人说，哎呀，老师不教我，这什么，我老板不教我。哎，不教啊，当然这是一回事。那人家为什么不教呢？因为人家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事儿不用我教你，悟一悟，你想一想，把这事儿吃透了，你不就明白了吗？是吧？很多人其实我身边很多的我的上级都是这样想的，他们就希望你去悟，就悟好了之后，哎，咱们再下一步的再怎么样啊，哎，再一步一步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悟啊，悟性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包括美国教授也在说，从教授到各行各业领军人物都在说要体悟自己，要思考，思考什么？思考就是开发人类的精神矿啊，把矿开好了，人人都能当矿主，人人家里都有矿。可能还不只有一座矿，好几座矿。有了这些矿之后呢，我们哎就能躺在这矿上面，一边开发自己，哎，一边享受着生活。好，我马上进到广告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京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今儿啊，接着来聊靠谱啊这些事儿。上次我们讲了什么是不靠谱，还有什么是靠谱的习惯。那么这一期呢，在我们这一期第三部分就要稍微总结一下了。哎，大家就说这总结，您得既总结还得升华，是吧？哎，那咱们就先总结再升华。之前呢，我们讲了靠谱是啥呢？就是守时啊，负责任，这是靠谱。不靠谱是啥呢？就是不沟通啊，不沟通，不守时，是吧？这个加个不字，可能就是变成不靠谱了。但是呢，这个我就想更多的讲一讲啊，它这个重要性作为一种升华。其实现在我们都是觉得啊，我们做很多事情啊，有的时候心不在焉什么的无所谓啊，就是其实就是这个无所谓的态度，有时候是很害人的。就是我心里其实也一直觉得是这样，就是我有时候做事也是挺无所谓的，觉得哎这个事儿不重要啊。但有的时候啊，我就想用两句古语啊来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第一句古语叫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是吧？有些事儿就是说你这个做一点不到位了，那可能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还有一句呢，就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就一千里的大堤啊，也就是这些这个蚂蚁的这个洞穴也有可能被洪水冲垮，是吧？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这个是经验之谈。我身边很多都是这样的，就这么说吧，就电台的节目，比如就是说这个晚一分钟啊和晚三十秒都是晚了。是吧？这个性质是一样，所以靠谱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大学生而言啊，尤其现在就大家很多都独生子女，确实我因为我自己作为独生子女也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完全的啊，这个家长啊都是百依百顺，什么都宠着。但我觉得这个呢，很可能是我们成长当中的一种障碍，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什么是真正的靠谱，我们都不知道。如果事情没有顺着我们的意愿去做，我们应该去怎么面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因为独生子女，尤其是我们90后这一代，很多都是独生子女，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么多挫折，而且我们没有那么多去为别人考虑这种换位思考能力。家里没有兄弟姐妹，我身边绝大部分同学家里都没有兄弟姐妹，就一个孩子。啊，自己都是每天跟小皇上一样，所以在美国管我们叫这个叫me generation， 就是我自己，啊，就是generation Z， 我们现在是属于 generation Z， 我们这95年以后、96年以后出生的，所以我们这一代呢，整体上而言啊，其实是整体上而言，就是完全的被很多的事情，而且我们小时候也不用特别的去打工啊，也不用特别去挣钱啊，零花钱每个月都花不完啊。对，这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所以到美国之后我们可能独自面对生活，尤其是我很多大一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独自面对生活能力确实是有待于提高。所以呢，这一切都让我们就让我想到就是说如何我们应该去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靠谱。其实靠谱啊，这北京话讲的靠谱真的就是对一个人很高很高的赞誉了。为什么要靠谱啊？是言必信，行必果，哎，这叫靠谱。是吧？就做事儿啊，不能虎头蛇尾啊，做事儿必须得是一诺千金。哎，这个整个的，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真的这种靠谱人不多见。其实啊，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这个故事大家其实小时候啊都听说过。这个故事叫做《立木取信》啊，就商鞅啊，当时他变法嘛，对吧？然后最后就是在这个东门，在这个都城的哎这个门口立了个柱子，就是谁能不能把这个柱子从这个门搬到那个门，我给谁100金啊，100两黄金啊。但是大家都很害怕，就是万一不给怎么办，万一我扛这柱子这个出了麻烦怎么办。哎，就有一个大力士出来，就说哎，我来替大人你扛这柱子。哎，大家这个就把他这个柱子从这个门扛到那个门，商鞅当场兑现给了100两黄金，这样商鞅的这个商君之法才能在秦朝继续的推行。哎，这是一个故事啊。还有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晏子使楚这故事。在晏子使楚的这故事当中，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讲到"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哎， 什么叫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就是说这不同的地方种出来这个东西，因为水土不一样的原因，它种出来的这东西是很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讲这个两个故事，头一个故事啊，就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啊言而有信，是吧？我们要学学商鞅啊，言而有信。还有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橘生淮南橘生淮北这个故事呢，就是说让大家来体味，来换位思考啊，就是这个有些事情放在不同的地方很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点。就是什么是靠谱啊，就是其实我一直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虽然我们前两段啊前两个部分我们也讲了很多这样的东西，很多有关于靠谱这些内容，但是我仍然想问大家这个问题，你们心中什么叫靠谱啊？这个我们如何衡量这个人是否靠谱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如何来锻炼自己靠谱这个能力呢，我觉得啊，凡事要从小处着手。首先从大学期间上课不迟到开始，这个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我可以说啊，我整个大学除了生病了啊，除了病假以外，我整个上大学期间我基本上没有迟到过啊。这不管这课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我基本上没有迟到过啊，然后基本上没有早退过，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要有足够自信才能说出来这些话的。因为我们现在，而且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在美国尤其是大家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动荡吧，看到这种各种各样动荡之后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这靠谱更重要。因为靠谱代表的是稳定，靠谱这个人代表着，哎，这个老哥稳啊，老哥稳，姐们啊，这姐们很稳啊，这很 stable 很稳，特别好。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这人靠谱很稳，我觉得是对这个人啊，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特别特别高的赞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多啊，这现在这各种动荡什么，我们看到竟是不靠谱的事情，真正靠谱的人啊特别少。哎，其实今天其实我这个节目就很像是漫谈了，跟大家谈一谈最近的一些感受，尤其是从学术谈到工作。其实我觉得在电台在媒体工作，我就认为是一个对靠谱要求特别特别高的这样的一种职业。大家都是为什么你们这个啊，这个在节目当中砍大山啊，是吧？可以很随心随意的，可以随心所欲，想说什么说什么。哎，这个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还真的不是想说什么说什么。每期节目其实都会有一些提纲啊，严格的一些对于这个话题的把控。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靠谱的体现，就是因为我们作为媒体要跟大家来分享最真实的信息，要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作为主持人最真实的心里的这个所思所想。这个我觉得才是一个媒体人啊，起码是我自己的价值观，我自己作为一个媒体人真正很 value 真正很重视的一点。而且啊，其实话说回来，其实想真正做到靠谱啊不难啊，除了上课不迟到以外啊，然后把作业好好写，有一个很好的态度。很多人都说大学跟工作没关系啊，这一点我完全不同意。大学和工作完全是有很直接的关系，因为大学你不一定从事你学的那个专业，真的就是你真的不一定会去从事你学那个专业，但是在你在大学练就的这些技能，练就的这一身本领，在工作岗位上是会大放异彩。反之，如果在大学里边比较浑浑噩噩的混日子，那么前边混的后边就要还，是吧？后边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其实这都是相辅相成的，我一直在说这些啊，真的都是相辅相成的事情。而且我身边啊，其实就是很多同学都特别努力，就是比我还要努力，这个太多了啊！就是每天挑灯夜读啊，然后做事一马当先啊，是吧？这敢于啊发表自己的意见，敢于去跟同学争辩，敢于这些，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品质，真的。就是尤其是像我现在就开始管了几个栏目之后啊，有的时候就怎么说呢？就是跟很多这是自己同事啊，他聊天的时候就很容易啊，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压力比较大，很容易就听不进去不同意见了。其实这个我认为是需要，就是我们其实就需要反思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啊，就是说在做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一块讨论问题啊什么的，要英文讲就 take it too personal， 就是老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是针对我自己的，其实大家其实都是很想把这节目做好。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节目的负责人啊，像我觉得作为节目负责人，我觉得是一定要去反思，而去重视，而一定要去避免的一点。因为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一个靠谱的人，他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就是他能听进各方的这人的这个意见，然后总结归纳，然后找出一个最符合这个团队的利益、最符合这个团队的这么一条路。其实我认为这个啊，才是 所谓的靠谱啊。靠谱其实并不是一意不行啊，就是说啊，我说孤胆英雄，其实现在这个世界孤胆英雄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因为我之前讲过啊，这个一个好汉三个帮，是吧？这一个好汉三个帮之后，就是我们现在必须得依靠于团队协作才能把这些事情做完啊。我们之前就我小时候看 Rambo 看兰博什么的，就是之前就哇好崇拜，看 Double Seven 看007啊，哇好崇拜。但是随着这个年龄慢慢增长啊，就是我越来越反思啊，就是说哎，为什么我们虽然年龄增长之后对于这些超级英雄并不，虽然我自己就个人而言并不是那么喜爱了，或者说自己会有更多的看法了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分析能力，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视角在变化，我们分析能力在提升。所以我认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整个是非常有助于我们自己然后来去分析这些信息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信息非常多嘛，然后我们现在需要这些能力啊，需要这些反思和分析这些能力啊来去帮助我们提高。所以我觉得就真的还是那句话，师傅领进门啊，他修行真的在个人啊。自己进了这个行业，进了媒体行业或进了其他的行业，自己要思考，要去先观察倾听然后思考，这些我认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呢，我们这期节目靠谱，哎，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晶晶小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西湖之声，傻傻听歌。Peter Murphy 这个包豪斯的前主唱，哥特音乐的曾经代表人物。据说窦唯曾经非常的推崇 Peter， 甚至卧室里都贴满了包豪斯的海报。窦唯最为人称道的《黑梦》专辑更是充满了 Peter Murphy 的影子，从音乐的形式、内容、唱法都非常的相似，虽然窦唯自己否认这样的看法。今天介绍的是2002年由 Peter 一手包办的专辑，确切的说是一张中东音乐专辑，摇滚和哥特的元素很少，更多的是前卫和古典的氛围，而主题就是爱，无界限的爱。 Things to Remember from Peter Murphy。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